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元牧师。上一回我们提到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薄福礼，他在1934年被红军第二方面军的萧克和贺龙掳劫，和长征队伍度过了560日，又因为他替萧克翻译了一张用法文写的贵州地图，以致红军能够生存和继续的逃亡。他亦都是成为中国共产党史里面一个受到极高度评价的一个外国人。经过了560日之后，他终于获得释放，并且他将他的经历写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The Restraining Hand of God》，而中文的译本写罪的呢不是谁个，就是掳劫他的萧克将军。今次我提到另外一个宣教士，他亦都是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名叫斯达能，和他的太太史文明 John and Betty Stem， 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同样是被红军掳劫，但是呢就是被第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军队所掳劫。结果他们夫妇二人并没有好像这个薄福礼这样的遭遇，而是被红军在众人面前斩首示众。但是他们几个月大的 BB 个神迹地脱险，这个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也都是对中国宣教史里面、中国教会里面有极大的影响的。斯达能是生于1907年1月18日在美国的 New Jersey， 他父亲是来自荷兰，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到美国之后做生意非常成功，并且创立了希望之星宣教会 The Star of Hope Mission， 专门是帮助那些醉酒鬼啊、无家可归的人，让他们有饭食、有屋住，能够有机会认识上帝的大爱。斯达能后来入读芝加哥的慕迪圣经学院，立志前往中国做一个宣教士，和他同班的同学 Betty Scott 亦都有同样的心志。事实上 ，Betty 的父母亦都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谈恋爱，并且后来一起来到这个中国的地方做宣教，是在安徽的舒城侍奉。在1933年10月25号，他们就在山东济南结婚，并且继续回到去这个舒城侍奉。1934年9月，诞生了他们的女儿 Helen。并且转往这个生德侍奉。1934年12月6号，当 Betty 起床的时候替她的女 Helen 洗澡，忽然之间听见枪声四起，红军已经涌入城内。没几耐，红军拍门走入她的屋里面，将她们一家掳走。那天斯达能写了封信交给内地会的总部，是这样讲法，她今天在生德园，我太太和我们的 BB 落在共产党的手中，他们要求有20000元的赎金来赎回我们，他们已经拿走我们一切，但感谢主，我们内心有平安，并且晚上吃了一顿晚饭，为此而感谢上帝，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懂得怎样去处理，也都给我们有平安。耶稣基督是我们奇妙的恩主。今天的事情发生实在太快，我们一向所担心的事终于成为事实，红军只是用了两三个钟头就占领了整个城，求神给我们无论是生是死都要显出他的荣耀。写这封信的时候是1934年12月6日，到了第二天，他们将他们带走去到妙手的地方， Betty 可以骑着马去走，后来去到妙手的时候，将我们运在这个的邮政局内。斯达能识得邮政局的局长，这个局长就用水果款待他们。斯达能就趁着这个机会写了一封短信，请他代寄。三天之后，局长见到罗传道，就将这封信交给他。到了第二天，红军带他们走上英山的刑场，将他们斩首示众。沿途曾经有信徒出来质问红军，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为什么他们这么残忍？竟然之间被红军当场打死。当他们死的时候， 斯大林只有27岁，他太太史文明28岁。他们被处决时刚刚出世的 BB 被丢在床上有36小时没人照顾，其后很奇迹的是被人发觉将他救出来。原来斯达林到了德生园没几年，就跟这个教会的罗传道约好在12月7日在庙首相会，一起去传福音。12月6日罗传道就来到庙首，不知道斯达林已经是被掳劫。到了12月7日红军来到的时候，又捉了这个罗传道。当时罗传道住在王太太的家，他的朋友张寿轩就出来证明罗传道是一个好人，红军就释放了他。于是他全家，这个罗传道全家就漏夜逃走，匿在山上。到了星期日，发觉红军已经撤离之后，他就返回庙首，才知道斯达林两夫妇已经遇难，随即打听这个 BB 的消息，但又怕红军还有些的余党在这里发现他们，所以全部是偷偷进行。几经周折，罗传道先找到斯达林牧师的房，然后就听见有 BB 微弱的叫声，赫然发觉 BB 的所在。跟 BB 在一起的有几件衣服，有些尿布，有5元，还有些奶粉。因为在过晚 Betty 在过日朝早 Betty 就是来到这里喂她的 BB 女，然后就被拉去刑场斩首。于是罗传道立即抱着 BB 找到王太太，然后就找斯达林夫妇的尸体，找到就将他们草草撞了。当时有一大群的百姓在观看，罗传道就对他这样讲法：你们看到今天所发生的情景，对我们的朋友斯达林牧师夫妇，他们被遇害，我们是感到难过和可惜，但你应该知道他们是上帝的儿女，他们的灵魂已经安息在天父的怀里面，他们为着我们老远从美国来到中国，落到落后的地方来到我们的庙首，是要将神的大爱主耶稣的救恩告诉你们，叫我们能够信耶稣得永生。你们已经听过他所传的道，眼见他们的牺牲，这些就是真凭实据，不要忘记他们所说的，要悔改，要信耶稣。于是罗传道就将这个 BB 和他们2岁大的儿子，用个罗装着他们，拿个担挑抬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终于去到内地会安徽省的总部，给了这个 BB 这个监督韩牧师。原来他们发觉在 BB 的袋里面也都是有斯达林的遗书，他说昨日共产党经过新德园将我们掳到这里来，曾经要求他给我的太太和女儿离开，他们不肯，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庙首，他们要求有20000人的赎金才可以释放我们，我直接告诉你们不会有人将这笔钱交给你们，因此他们就将我们救灾的款项一切的财物拿走，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用恩典辅助我们，所以我们是不屈，以致我们有不屈不挠的勇气站立。斯达林夫妇合葬的墓碑是这样写着：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这个金句是引住腓立比书1章20节，这个是亦都是他的最后遗言。圣经说，一粒麦子若不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长出许多粒来。斯达林夫妇的死，他们的牺牲，不能够吓到千千万万的中国信徒抛弃他们的信仰，亦都不能够阻碍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从美国、从英国、从欧洲去到世界各地来到中国传教，事实上反而激励了数以千计万计的青年人去到世界各地仿效斯达林夫妇的脚踪，将个福音传开。 但是他们所读的 Moody Bible Institute， 就因为他们死去，就有200多个青年人奉献给主作宣教士，至死忠心。事实上，我们看看中国内地会的历史，超过一半的宣教士，他们的儿女不到12岁就死了，大多数是水土不服而死。不少的宣教士就好像斯达林一样，是被打死、被谋杀、被伤害。正是中国内地会超过100名的宣教士和他的家庭是被打死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一班流血的宣教士，福音就传到中国，以今天在中国的地方有超过9000万的信徒。圣经说得对，一粒麦子若不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长出许多许多粒来。好，今天我们讲到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是这样先，拜拜。
Thank you.